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还有另外从这边传一下。
总共是两张。
忘了，又正方两面，对不起。其实本来我答应今天就基础就要，就问我要不要求，我一口就答应，因为我觉得讲这个好像不难。可是后来就觉得好像我根本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像大家这么有经验，然后研究圣经啊，就翻书啊，我自己书学校的书都读不完，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跟基础讲说，那能不能就不要了，就下次再说。基础就还是很鼓励，就说那你就试试看啊，我相信神会给你智慧，你就讲啊。我就说好吧，所以我大概一个月多前就开始准备，虽然一直到今天才准备好最后的那个 final draft。因为我觉得能够站在这边讲，我觉得不是像在学校比赛演讲一样可以乱，就是乱讲瞎掰，只要讲得好听，然后评审喜欢，你就可以得第一名。是要讲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所以好不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请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啊，使我们每一个礼拜五可以固定的在你的面前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也是可以分别为圣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啊。所以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在工作在学校很忙碌没有办法来专心是吧，特别这个时间求你就真的让我们能够专心是吧，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求你来使我们的心里得平安，主啊，能够使我们的心里能够平静，在你的面前能够打开心门，能够来听你说话。主耶稣也真是为我今天自己来祷告，求你真是恩待我，主啊，你知道我实在没有口才，求你就帮助我，使我真的讲话不是出于我自己，主耶稣是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主啊，讲了大家能够领受，主啊，使我不是自己做演讲，主要是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主啊，能够生命的见证分享给大家，主啊，使听到的人能够得益处。谢谢耶稣，主啊，也把我一些讲的不是属你的东西，主啊，求你就自己洁净，主啊，使我等一下就不讲出来。谢谢耶稣，祝福我们等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好，能不能请我们先大家一起来念一次？诗篇第127篇，行。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又往南北。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又往南西行。每天早起，夜晚安睡，这未得很快，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是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好，所以我这边写了一个 overview， 就是讲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其实就在讲说我们不靠神，我们自己创业守业的光景是什么。我想就是枉然，后面还加了一个三，因为他讲了三次，就是枉然枉然枉然。我在在网上一个资料查到，就是说其实犹太人他们没有一个字代表最高级，那他们表示最高级的方式就是 repeat， 就重复。所以他们讲了三次，一个讲的是建造的人枉然劳力，接下来看守的人枉然警醒，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所以我想他就是在讲说当我们其实不管是创业守业，不管是我们建造东西也好，建造自己的生命或是工作，建造家庭，如果真的没有神在里头，不靠着神来做的话，其实都是枉然。因为我们神我们是神造的，那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所以如果我们离开创造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么一切都是枉然。我们可以很辛苦很殷勤的来建立我们的房屋，来警醒的看守城池，我们很早起来很晚睡觉，就是为了打造我们地上拥有的这一切。可是其实一看 在地上的人看来，其实我们是积攒财富，可以建立家庭。可能我们因为很努力，有很好的车、很好的房子，那就是可能妻子、先生长得帅、长得漂亮，然后小孩子也很优秀，都读好的大学，然后都有好的工作。可是其实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枉然，而且吃的是忧愁的饼。而且圣经上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得生命呢？所以我想，真的我们一切所做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都是枉然。那刚刚讲了这么多枉然，其实我会选择这一篇，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梦，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很记得那个梦。其实那梦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我爸爸。那个梦呢，就是在以前台湾的旧家，我们住在眷村以前。然后那时候梦里面就是我爸爸他在一个那种倒 V 型的那种楼梯上面，他一边在就是补屋顶，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补屋顶，他就很像是那个卡通一样，他就拿着这个东西，然后就补，然后一直拿，然后就一直补，然后一边补的时候那屋顶就一直掉。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就那做梦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我爸一边在补那个屋顶，然后就另外一边在一边补，然后这个就掉，然后我爸就他也好像没看见那个掉，就一边补然后一边掉，一边补就一边掉。然后我不知道那持续多久，不过就一直是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一起来，哎，就是这个梦就突然就回到我的脑海里，我就想，结果就这句话就跑出来了，就想说，若不是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像我们到美国来，其实我是比较感觉比较幸福，就是像是你们的孩子也都比较幸福，因为你们都已经打造好一切，就让小孩子好的学校啊，大家都要好的学区，然后好的学习，好的环境，然后都买给小孩好的东西，使他们有好的教育，以后也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就想，可是我爸爸像他这样子很辛苦的，就是一边就一直在补，一直在造。可是一方面因为没有神，所以其实东西就一直掉。我就想说怎么补也补不好，一直掉。所以我就特别就这一个圣经经节就特别有让我启发。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其实都是一样，也不是说我们有神我们就不造，我们有神其实我们也是造，而且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造其实应该是更积极的，应该是比别人造的都还要好的。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没有神而殷勤的建造，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积攒很多财富，可以建立家庭，但是其实是枉然，然后是赔上自己灵魂的。还有诗篇39篇第六节讲，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传道书也讲，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空，也是虚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虽然我们每一天遇到很多抉择，就是对我来说，像因为我现在还在建立自己的东西，特别是要准备去工作了，就是准备要毕业，然后可能要工作或者继续休学，那就会遇到很多建造。我觉得其实生命就是一个建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你都是一个建造。Either 你在神里面建造，不然就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也是一个建造。所以就对我来说，其实建造有点像是一种试探吧。我觉得就很多不同的决定你得做。那所以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试探来讲的话，我觉得耶稣当初在地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4章8到11节，这边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其实让我想到，其实在这个试探里面，魔鬼要给耶稣全世界上所有荣华富贵，就是你就拜我就好了，就很像我们自己要建造，我们就宁可也，就是因为常常实在觉得说，圣经上的讲一些方法，其实都好像非常 old fashion， 非常老的方法。你要什么，爱人如己啊，然后人家给打你的左脸，你要给他打右脸啊。可是世界上就是说，人家打你就打回去，然后觉得很，感觉好像是得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出了一口气。可是其实这都世界上教导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建造。所以在这边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个试探。 然后说其实是要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我想有这个见证，有这个例子，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耶稣在地上经历过的东西，其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其实我们真的想清楚的之后，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大的帮助。那接下来如果是说顺服神而殷勤的建造的话呢，我这边写是神的话语上扎根，分别为圣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想没有神的建造是很容易的，因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方面建造我们，一方面也借着我们来建造我们自己？我想就是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就是说我这边写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因为其实每天有太多不同的资讯，你很难去分别说哦，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有些特别是在模糊地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要拆毁的，什么是永恒的东西是我们要在神里面建造的。 OK， 然后分别为圣，就我们如果生命当中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他的话语，那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建造的，我想就会跟别人建造的不一样。当然不是说好像有一个 logo 啊还是怎么说你是神的人，可是就是说我们因为本身建造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生命的建造，这边讲的是，所以你就建造出来的东西就会是我想是一种生命结的那种美好的果子。虽然也同样是做好事，同样是得高分，同样是上好的学校，同样是很有成就，可是我想结的果子还有它带来给人的影响就会是很不一样的。那还有就是祷告，因为其实建造呢，其实建造是神对我们的心意。那在旧约他一直讲建造，建造是常常看见的，我们是看到他在像以色列人到个地方要建立帐幕，到了迦南地他要建造圣殿。那在其实那里讲的建造帐幕，建造圣殿，其实我想神的心意不只是建造那样的东西，而是因为旧约时代没有圣灵，所以他神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地方，他们能够一起敬拜神，一起服侍神，一起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同在。那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神那时候建殿啊，建帐幕，那到新约的时代其实就是只建教会，那教会呢其实就是我们。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圣经新约有新约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其实这样建造讲的话，其实一方面也是在讲其实建造神的殿，那神的殿就是我们，所以等于神在建造我们。那为什么说祷告呢？是因为圣经上新约有一个故事，福音书有一个故事，就在讲说，我想在旧约有提到，可是新约就讲说那时候耶稣很生气，大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这个神的殿是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却不要叫它变成贼窝了。所以我想到就是祷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建造的部分，就是我们靠着祷告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跟神有交通，然后在当中我们能够顺服神。那为什么那个顺服的服其实不是故意写错的，其实我觉得其实一直顺服其实真的就是蒙福。你对着神你不是投降，就是说服了之后，那神其实那个福就会，我想神也会开我们的眼睛，就会发现其实神的福就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分别为圣，那就很比较容易被神建造。那另外回到上面那个地方，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我这边放了以乐的神，因为另外一个解释，其实对刚那个经节的解释，其实就是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神就替我们预备了，所以我就讲神是预备的神。那因为建造的其实是神， 所以我们照理来讲应该就没有忧愁，因为我们在地上所有这些建造其实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要建造的，也借着我们外头做的这些人家看得见的东西，其实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工作学习其实也都是神借着我们在这些外面的作为的建造，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说没有忧愁，因为知道赏赐其实在于神，那收取也是在于神，所以我们就会安然睡觉，就是想安息的意思。圣经上马太福音11:26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真的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中心，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了解他的心意，我们顺服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建造，然后也来建造神的国的时候，其实这里来说应该就是很得力的，就是神在替我们建造。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很努力在建造，但是一方面神其实因为他才是建造的主，所以他就在我们里面建造，那我们就没有忧虑，就安然睡觉想安息。那其实这一节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一个误解，因为我就以为真的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就真的会安然睡觉，就是晚上睡得好然后不会失眠。我还记得以前我常常人家只要一跟我讲说怡君我最近就失眠，或 Gloria 我最近就睡不好，我 last night 都没有 sleep， 我心里就偷偷想说那你这就不是神所亲爱的。可是后来就我想去年吧，就很多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也比较少读圣经，然后在圣经上面就在神的圣经上面比较懒散一点，然后渐渐的就晚上就开始睡不好，就是说晚上也不是睡不好，就是很比较不会马上就睡着，我就开始想我明天要做什么事，然后我学校什么时候考什么事，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那同学什么时候找我干嘛，就很多这个想法就来了，所以持续了好一阵子，就是很大概床上那一个小时才睡得着。然后我就想到这节，我想说那我就不是神所亲爱的，晚上都睡不好觉。可是感谢神，我就再回去看那个，其实就发现他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在我们是神所亲爱的，我们神的儿女，神所亲爱的，所以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神就替我们预备了。像这个书上面讲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在造亚当的时候他让亚当沉睡，然后从他在他沉睡的时候神做一件大事，大家知道什么事，就是造了女人。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王在也是在睡觉的时候，神在梦里就问他要求什么，他就说他要求智慧，神就给他了大智慧，就是是圣经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够比过他的。所以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其实真的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但是就是神为他的儿女，为他所亲爱的孩子所预备的就是这么美好。当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奋斗，要为自己拼命的抓呀抓的，然后神就替我们预备好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另外我又有一个建造的例子，就在尼希米记上面，这个经文是4:6，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工作。只会讲到这个是因为特别印象深刻，我记得有几个礼拜日我在帮忙小孩子的主日学，然后我还记得是雅玲阿姨她在教那个高年级的就是课程，然后其中就那天就讲到尼希米建造城，他们建造城墙，然后我们就给我们做了一个 activity， 就是说他拿了很多杯子，就分成两组，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的人呢就拼命，他就围了一个圈圈，叫我们拼，就是要在那个 boundary 上面堆那个杯子，而另外一组雅玲阿姨给了他们一些羽毛啊、球啊、一些那种可以攻击的东西，就说你们一些人站在外面，一些人在里面，那一边建造呢，外面的人就是很像在尼希米这个里面讲的，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归回，他们再重新再修筑耶路撒冷城，然后那时候这样修筑，然后一边要修筑，那一边又有外邦人来干扰他们修筑，所以他们就很忙，一边要盖，然后一边又要挡人家不能来干扰他们修筑，所以那些小孩子就一堆堆堆堆堆，然后另外外面的人就一直把他的城墙全部弄倒了。因为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建造我们生命当中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常常不专心，常常目标没有对准，其实即使我们再忙，很多时候那堆都会堆得乱七八糟。先不讲有没有敌人，那如果有敌人的话更是稀里哗啦，那如果没有敌人的话，我想有些时候因为根基打得不稳，根基没有在神的上面，所以其实建造的东西都是站不稳的。那我下面就写说，对准目标也是配合整体，就讲说他们建造城墙，第一个他们知道，尼希米知道那是神的心意，要叫他们建造城墙，是目的是要使以色列人的心能够归回神，使他们能够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止城墙建造好，他们圣殿也重建，然后能够把以前丢弃的律法、违背神的心意那些生活不好的生活方式都能够彻底的改变，然后能够恢复他们属神的百姓的身份。所以他们那些祭司啊，能够回去圣殿里面重新的恢复一个敬拜、一个赞美，对神的敬拜跟赞美。所以他们有这个知道这个心意之后，他们就对准了一个目标，那目标就是神，就是说为了要能够敬拜神，为了要能够赞美神。那不只是他们每一个人做自己分内的工作，把自己前面那个墙建好，我想他们也是要想想怎么跟旁边的墙连在一起，所以我想也是配合整体。那就讲到就很像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只是自己被建造，自己在神的面前下功夫跟神亲近，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我们怎么跟大家相处，怎么样一起彼此相爱，所以人家可以看得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大家可以别人就可以得到鼓励，得到帮助。那接下来约伯记也讲，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这些就是说我们有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建造在神的里面，那我们就是想安息，然后无惊吓，然后我们就睡得香甜。然后接下来讲的其实就是我不太知道的，因为在讲儿女，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儿女，所以讲到建造儿女，儿女又是父母的产业，神赐给父母的产业，所以这方面我可能讲的分享不多，但是还是分享给大家听。这边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他当中提到了产业跟赏赐，我们知道这产业其实是 free 的，是白白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所以我的祖先留下了这个给我，说不定你祖先还不知道有你，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产业要给你了，所以这个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说是赏赐，是你要有资格才能够得到的，你要要 earn it， 你要必须要做什么事才能够得到的，所以是给热切寻求的人。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就觉得一方面讲产业，一方面讲赏赐，我就想到我们跟神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可以连在一起，我觉得这其实是神的一个产业，就等于是一个白白的东西，就我们接受了，那我们就跟神连上了。可是你真正会不会结果子，你结果子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你的生命的增长是快还是慢，我觉得就是神的赏赐，必须要你真的下定决心说好，我就是要跟随神，我就是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都是要在神里面追求，然后我要自己要来教会，我愿意学习，我愿意顺服神，我想神就会给我们这样的赏赐，就会结果子，然后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那是后面第三到五节，我把它分成了三段，第一是讲儿女是神所赐的祝福，接下来讲儿女是射向远方的箭， 再来是儿女是众多的祝福。其实儿女这个书上面讲说，儿女其实是跟建造，他把它引申为是生命增长的表现，所以其实是跟前面讲的建造就是一样的东西。那我另外在网上找到的资料，他也说其实后面讲的建就是儿女，那勇士其实是可以当作是父母来讲，虽然这个书上讲勇士是神自己，后面也会有一个譬喻把它讲作是神自己，但是我们现在先假设，先说勇士是父母，那剑是儿女。 OK， 那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剑长什么样子，有没有看过那个剑？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可是我就有做一些就是 research， 然后它上面讲说呢 OK， 它讲说这个剑它是由箭头、箭身跟箭尾端的羽毛所组成的，那它箭头必须要坚硬的材质，然后必须要加以研磨，射出去的箭才能造成影响力。那它的箭身必须要挺要直，那怎么样让它挺直呢？必须要用火去煅烧才能够变得又直又挺。那尾端的羽毛呢也要修剪，才能够使飞行有一个准确的方向。所以其实讲到把孩子把儿女譬喻成箭，我觉得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一个箭的形成是这么样的，很像是一个熬炼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管教、一个塑造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只是就是让他们外表看起来啊，就是好像真的是在长大，然后在就是得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属灵的身量，他们敬不敬畏神，他们爱不爱神，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管教跟塑造的一个方面。像我觉得特别是亚洲的父母吧，我觉得就是亚洲人的父母，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把一些大人的期望很多的加注在小孩的身上，可能爸爸妈妈以前没有机会学琴啊，没有机会上学，那可能就说哦，那你就一定要给我学钢琴、哦、为什么呢？哦，因为对你好。但其实爸妈自己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以前没学到，所以我想要你学，然后就好像是我自己在弹一样。那另外学习呢，就是因为可能以前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就会逼着小孩读书，然后就哦，那其实也是对你好，你以后就会知道了。但是小孩其实真正会不会读书，他专长是不是在读书，其实父母可能很多也不会去太关心，但是就只是为了外表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人家都可以看见的样子，就是哦，我的小孩很优秀，那我、哦、好像这个是我们的产业一样，我们就是说、哦、我们怎么样打造我们的产业让大家看见，说我们其实父母都是在教什么做什么。所以其实管教跟塑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要教导孩子怎么样来爱神跟敬畏神。因为我觉得一般管教跟塑造，我想连非基督徒大概都可以做的就跟我们一样好，或是比我们更好。他们可能孩子很优秀啊，然后很孝顺啊，然后也是去好的学校，可是不见得，我想就是像刚刚前面说的，如果没有神在当中掌管这一切，其实很容易这些建造、这些管教、这些塑造就会变成是魔鬼撒旦的武器，或是变成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接下来就是会变成都是枉然，然后也是吃忧愁的饼。你就看到小孩子跟家人、小孩子跟小孩儿女跟父母不和，即使是很好的学业，可是最后也是到头来不尊敬父母，然后没有走在神的里面，然后就会赔上自己的灵魂。好，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这边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也讲到，他是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要守我的道，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让我们看见，其实若是我们爱神，若是我们守他的道，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因为 了解神的心意，所以愿意跟随神，所以愿意守他的道。所以其实神就常常与我们同在。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件事，我觉得对教就是教导孩子的观点来讲，我觉得真的没有一件事是比教他们敬畏神、爱神还要更重要的。因为其实，其实真的，因为而且特别又是儿女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说好像儿女变成是父母的一种掌控一样，就什么都是哦父母说的对，然后爸妈要你读书就是为你好，你就得读。那你我大家我不是对大家做父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是故意在说你。没有，可是我其实有很深的体会，因为其实我在家，我其实真的我很没有，其实我很没有做女儿的样子，因为其实我在家很像一个妈妈一样。就我妈常常，我妹之前就前几天才批评我，就说姐姐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每次看到人，奶奶你也嫌，妈妈你也嫌，我也嫌，然后你人家做什么事你都看不顺，你都要讲。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这样子啊，我真的要在神面前认罪，因为其实真的很容易，特别是我想。爸爸妈妈才到这个环境，然后他们很多东西其实真的他们真的是跟不上脚步。我想即使你们在这边很久了，可是跟你们的孩子比，很多时候你们讲一些什么话或者做一些什么事，孩子可能都觉得放父母怎么这么笨，就都做不好。但是我想你们其实都是聪明的，是神宝贝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就特别是事情多，我就脾气就快，就上来的很快，我就直接就讲，我说妈妈你这个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那个不能放在那个要放这，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妹妹她常常做了一些，像她回来常常有些时候她很讨厌我分享她的事，可是我还是要讲。常常像我就觉得说我回来，例如说我看到我的桌子没有清干净，我大概就先整理一下我才开始做作业，或者我衣服没收我大概就先整理一下我再做作业。那我妹呢，就是她的，你去如果到她的房间看，你就会发现她的椅子上，就是衣服挂在椅子上，已经重到你一碰到她就倒下来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纳闷，我之前真的常常会对这种事情生气，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根本就举手之劳，就是你明明就一件衣服穿完，你就可以挂好，或是放好，或拿去洗也好。然后我妹就。他刚开始很多时候被我这样一讲，他就会就是会掉眼泪，就是讲到我讲的功力，就是已经讲到讲一讲，虽然没有讲得很难听，可是他就会觉得哦，我真的好糟糕、哦，然后我妹就会哭，但是哭的时候呢，可能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怎么讲成这样子？我就抱他祷告，然后我们就会好了，然后就没事了。那下一次可能又会再来了。但是也感谢主，我觉得我妹她已经有那种抵抗力了。当然我也在学习，可是我妹妹她已经就是好像有个耳塞一样，就是因为的确我觉得这些其实所以她觉得我自己很糟糕，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时候让我学习到以后我的孩子就不用 suffer。 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神，因为一方面她也学习到了姐姐现在越来越不像样，就是都把一些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我加给他，我就说怡芳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包括他练琴他练一练之后，我对他说怡芳你这个怎么这样弹呢，这个是要这样弹才好听啊。我们以前都会学，然后就是学半天说我真的不会，那我可不可以弹自己的，我就说好，反正时间不够你就弹自己的。像我今天跟我妹讲，我妹她越来越大胆，她就说她弹一弹就说姐姐这是我的 style， 你自己有他就说姐姐你自己的 style 为什么我一定要学习你的，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 style。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一些争执所以就渐行渐远，到了甚至以后就是姐妹是吵架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也是会吵，有神也是会吵，但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学习，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一个就是一个譬喻，像神在这，那我们两个在这，虽然我们有不一样的commonality 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越行越远，像一般没有神在上面一样，我们因为向着神，大家都向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越来越近。我想这个也可以，这个对 this works for 就不管是你的同学的关系也好，甚至是婚姻方面也好，家里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好，我觉得这真的都很适用。当我们有一个心向着神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人的争吵 也是会有，但是因为会大家都会向神学习，都会向着神，那所以就会越来越少争吵，然后就越来越磨合，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他也在改变，他就变得很有抵抗力，就人家骂他他都不觉得是怎么样。那我的话就看到他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学习，不要常常用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好像妹妹是我教出来的一样，就是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我做东西要先放就要先放，吃饭要先喝汤就先喝汤，所以我就没有管这个，只是譬喻而已。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让我可以学习，所以我下面写了管教塑造，接着是要瞄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剑如果它一直是在剑袋里，一直在勇士的手上，其实是发挥不了功用的。那剑呢，就是除了磨砺然后做一支很好的剑，很好的 quality 以外，那个用剑的人就是勇士，必须要懂得什么时候放手，必须要瞄准，所以那个剑才能够射得远射得准，发挥影响力。所以我讲瞄准，那瞄准其实讲的应该是父母的方面，就是因为其实剑自己本身不会瞄准，它不长眼睛，那所以是父母在拉那个剑的时候必须要瞄准。那其实这个暑假我回台湾三个星期，有一次就跟我的舅妈他们就去了夜市，然后那就很多那种 booth，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射箭的，哎，我才发现那个箭这实在是很难射，就是因为你不会瞄准，你就明明是瞄准那边，可是就射到那边去了。所以我就想到，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塑造他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个父母的角色来讲，我们自己怎么瞄准也很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真正要瞄准孩子的地方，其实真的是要把他们的心带到神那里，使他们知道他们是神造的，他们应该要爱神而不是爱世界。虽然要教他，还是要让他们要知道要努力读书，要尽本分，但是目的不是因为要他们一定要出人头地，那一定考试就一定要考 A， 然后去比赛一定就要得名。那我们的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如果没有加上神的话其实都是零，神是一个一，如果你把神有摆上，那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就不会是虚空的突然的。所以就是我们要真的不只是小孩子，我们要教导他们，不只是儿女，我们要教导他们要敬畏神。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扣。像我就觉得我其实自从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变得在圣，就是在神方面，我觉得也许也是到了一个那种程度，就是已经好像变成那种那叫什么 asymptote， 就是渐进线，是不是渐进线，就是好像明明应该要继续往上走，可是就怎么走走不上，就慢慢这样一直滑一直滑。我觉得我到那种地步，就是必须可能要真的是很 committed， 因为特别是可能大学事情多，就必须真的是要下定决心，我好好的要跟随神，我才能就真的一步一步再继续往上被建造。那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比较在懒散的方面。那可是我看到东西我看不顺，我还是得讲，对吧？然后我妹就是我例如说可能看她不熟圣经啊，可能礼拜五查经没有读啊，我都会问妹妹你读了没，没读，你怎么不读呢？哦，事情忙。然后我就开始讲事情忙也不能这样啊，圣经上怎么怎么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就很多这种律法的东西就出来。可是仔细想一想，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做到，那我就因为知道这个罪，我就加在她的身上要她做。那我就想到其实这个瞄准的工作，其实一方面我们要瞄准孩子到正确的轨道，一方面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要一起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且特别是人家都说其实身教不如言教，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啊言教哦不如，对，所以是身教比言教重要的意思，我讲的意思是对，就是说身教其实比较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想现在小孩子特别是越来越现代的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就越来越很小就懂很多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们不说他们其实也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就算不听你在讲，他们孩子当都听不到。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对着神的，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平常在家读不读圣经啊，我们自己有没有 也会找小孩一起祷告，我们自己会不会看到就是一些新闻啊，我们就会一起批判，还是说我们就会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就会说来，我们一起，既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一起来为什么什么事情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些小行为，我觉得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那接下来瞄准之后就要懂得放手。我觉得这个放手可能也是亚洲的父母特别不容易做的事，特别是如果是在台湾在中国的话，我想就结了婚可能也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然后所以爸妈很多的就是思想就会都影响小孩子，包括在哪里买房子，买什么样的车啊，然后怎么样啊什么，我想很多都会影响小孩子的。可是很感谢神，我们在美国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学习放手吧。那我自己讲的放手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知道孩子是神给的产业，所以父母扮演的角色不是说就是一直拉他在旁边，一直就是浇灌他，一直给他东西，然后一直说我就很像是一个长官，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种感觉，而是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把正确的圣经上的知识，一个对神的态度告诉他们之后，那应该就要当做一个辅导者，一个帮助者的身份。就是我们不是用着一个操控的感觉，说我好像就是我们所有的，既然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就是我们的，那我们就可以要他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依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就是看真正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抓到了，然后交给孩子，孩子也看到你的行为，然后一起跟你学习，我觉得就不会太在乎他的，但不是不重要，可是就不会说，像我就知道有些父母，其实我就知道也认识家庭，就是父母虽然也是基督徒，可是就是把很大的expectation 加在小孩身上，所以变成说你去比赛一定得第一名，那你读书那就应该要读好，那就应该要，像在这边的话就是应该要高中就应该要进 Bergen Academy， 那如果不进的话可能爸妈对他的态度就不会太好，那就变成小孩子我觉得长期在那个压力下面，其实就会，我觉得可能父母不会察觉，但是小孩子其实就会一个心态就变成说，好像我做什么事我都是要表现我自己，我做什么事我都是要得到人家的认同，特别是我连父母都要，我都必须要做什么事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所以我想在这样的长期的压力之下，我觉得小孩是很容易就会被扭曲，就不会在神的里面。所以后面我列了几节的经文，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另外马太福音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其实列这个出来就是指说，我们真的常常要我们的心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太多是我们外面在做什么事情。像我觉得小孩子其实眼睛特别明亮，就我感觉他们看到什么事，就算你不说他们都能够知道，哎，这个在干嘛在干嘛。像 OK， 像我之前我去年还是前年吧，开始在第一长老教会的summer camp 教小孩，那一教下来就发现其实很多小孩感觉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们其实眼睛都转得很快。例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你给他糖果嘛，那糖果他可能真的掉了，那这个孩子看起来很乖巧，那看起来很憨厚老实，所以他跟我讲说 Miss Gloria， 我那个糖果掉了，能不能再给我一颗。我就说哦好，那当然再给你一颗。旁边另外一个呢小朋友 Sabrina 就看到了，然后就马上就把嘴巴擦一擦，就哦 ，Miss Gloria， 我的糖果也掉了，能不能再给我一颗？所以我觉得，像我就看到了。那我想，如果只是随随便便的那种教育的态度，我想可能就说，哦，那就给你一颗就算了。要不然就可能就大骂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谎？那明明就吃了，还闻到味道，你还说你没有吃，还说你掉了。那所以我觉得很多其实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教导小孩的机会。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心就是。心态就不对，那我们自己本身就没有跟神连上线，其实很容易常常就会错失这种心态，就这种教育的机会。我就想到其实之前郑勇叔叔不是郑勇叔叔大勇叔叔就分享过一个 他们家孩子的那个 testimony， 就是说，就他们在下面有那个星期五 Friday night 都有韩国妈妈来教他们一些福音啊，十架总论。那我记得他就跟我们讲说，有一次，然后韩国妈妈他们有些都会带糖果来发，然后有一次就发了之后还有剩下的啊，最后就把那些糖果也给那些没有回答到问题，就因为没有回答问题对，所以拿到糖果的孩子就给他们。然后 Richard 就很不平，就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得的糖果是因为我们讲对了东西，他们都没有讲对，他们可能也没有听，那你为什么就给他们呢？那后来大杨叔就，我特别记得他说他回家之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当下就说哦那没有关系，给他们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有剩下的就大家一起吃嘛。他就说他回家之后他想一想，他睡觉之前他想一想就觉得不对，这好像应该是有，这小孩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因为一般都没有人就讲说有拿糖果就拿糖果，那没有拿也不会怎么样，特别他又是拿到糖果的人，他还去抱怨说为什么其他人也可以拿糖果。他就想一想，然后他就想到圣经上新约有一个故事，就在讲说有一些工人嘛，就是有人早上到，有人中午到，有人晚上到，诶结果大家拿的 salary 都是一样的。那最后他就说，那你组织你怎么给我们的 salary 都一样？他就说我又没有欠，这是朋友，我又没有欠你什么呢？然后大杨叔就跟我们分享这个，诶我就想到其实这是非常一个小的一个事情。我想很多特别是很忙碌的父母，我想这种小事大概就不会记得，不放在心上可能就过去了。那小孩子已经有这种行为举止出来，那很容易就会以后他可能到学校，他也是都这种竞争非常 aggressive 的态度，那可能到工作他也是这种很 aggressive 的态度，所以就是会对他的我觉得是个性的成，就是人格的长成吧，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像大王叔叔他就有这样思考，然后可以把这个事情马上发现，然后就会去跟他的孩子讲说，诶我跟你讲这个圣经是怎么讲的，那神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东西都是其实都是神给的。那些人其实因为神其实是赏赐的主，所以他要给谁就给谁，那神才是审判说这个是公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说这个公不公平啊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很感谢主有让我得到这个一个鼓励，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提早神给我们常常跟神连结，常常有一个洞察力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避免一些之后小孩子长大的一些特别扭曲的一些观念。那接下来第三个讲的是儿女，打错，是儿女是众多的祝福。 OK， 前面讲到说哦对，
是对的，
哦是对的吗？哦对，讲错了，对不起，我觉得怪。 OK， 是儿女众多是祝福，可是也是众多的祝福。好，儿女众多是祝福，对。那儿女前面我讲到儿女，书上讲的是指说是一种生命增长的表现。那我想儿女其实也可以就当作儿女来讲，另外也可以做解释，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那怎么样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想他这边讲 OK， 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我这边提出来一个一点，就是他说城门口，他什么样为什么特别讲城门口不讲其他的东西呢？城门口是古代做生意战争的地方。那我想做生意就是很多人人来人往，那因为很多人所以也会很杂乱，我想很多 temptation， 很多试探。那战争呢，我把它解释成为是属灵的征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像是葡萄，像是枝子一样的跟神有连结，那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增长在神里面与他连结，那我们在城门口，在很多试探，在很多人，在很多在我们自己的属灵征战的时候，跟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就像我们看到刚刚 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就是他跟，因为耶稣他跟父神的关系很亲密，那他又很懂得父神的心意，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在魔鬼撒旦来搅扰的时候，在跟他在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他就能够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最后魔鬼就离开了耶稣，天使就来侍奉他，再 来伺候他。所以我想这边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自己遇到试探，遇到我们自己在过一个瓶颈、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真的跟神的关系很亲近，然后我们有一个心愿意神来继续塑造我们，继续在我们身上做事，我想我们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胜过，所以我们并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既然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因为神的宝血遮盖，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把柄在魔鬼撒旦的手上，我们就不至于羞愧。那另外一个来讲，也就因为我们有神的祝福，所以其实我们常在讲在主里是一家人嘛，所以我就把它引申到其实讲的儿女还有父母，我就想到其实教会中的孩子，其实我想照这个说法，在基督里是一家人，我想教会的孩子也大概也可以算的是都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说等于是也是就是等于也是教会的孩子，也是大家长辈的孩子，所以怎么样我们以教会这些大人，然后教会自己一个身份来使教会的孩子受装备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就跟前面讲的一样，也是必须要有神在当中，然后我们有神的智慧来管教来塑造，所以我们教会当中的孩子就能够受装备，就能够能够塑教能够被塑造，像是剑的形成一样，然后最后时候到的时候就能够被教会拆派出去，然后就能够成为众多的祝福，本身生命的长得很多，长得很丰盛，也是一种祝福，那就祝福都是会流传的，所以借着我们孩子在这边受装备，然后等到神需要的时候，神呼召的时候，就能够出去，然后成为大家的祝福。因为我前面落掉一点，在那个没有神殷勤的建造的地方，我这边提到 interview， 就是一个他是 Billy Graham 的一个 daughter， 我想应该是小霞阿姨提的，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拿来分享一下。OK， 他的 title 是讲说 ，Only hope we find God again before it is too late， 就说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再一次找到神。他讲这个，其实他中间提到说 ，Billy Graham 的女儿 Anne Graham， 她在一个 early show 被去访问，人家就问他说。他说怎么可能神让这种为什么神让这种事发生？他指的这种事就是指像 Hurricane Katrina 这种很多人丧失生命啊，很多就像 disaster 这种事情发生。那 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就很有智慧的就说，他说他想神一定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很难过，但是我们一直好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叫神离开我们的学校，一直叫神离开政府，一直叫神离开我们的生命。那神他是一个 gentleman， 他是非常尊重我们，因为我们他的孩子，他非常尊重我们。所以他说他想神已经渐渐都在离开学校，离开政府，离开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我们要求的。那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一方面叫神离开我们的生命，不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方面又要叫神祝福我们跟保护我们呢？他下面就提到说，最近发生几件事情，像是就是近年来发生一些事情，像是恐怖分子的攻击事件，学校的校园的枪击事件，这些其实大概都是在一个人叫 Madeline， 他在1963年就是发起的一些孤身论者的一些运动，所以法律就规定说不能在公众学校祷告，那大家因为通过了嘛，那大家就是一定是说 OK 的嘛，所以才通过的。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很多这种很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都发生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想都是因为我们 因为生命当中没有神，因为不愿意神干扰我们的生活，干扰到学校，干扰到政府，干扰到个人的生活。所以他就说 OK， 所以就说因为有这样的事件，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很多这种事情。然后甚至有人就说，那就最好在学校都不能读圣经。但是其实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其实说你不可杀害，你不可偷窃，你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都不管，那些人都不管圣经说什么，但就是好，那就不行就不行，不能祷告，公共场所不能祷告。那接着还有一个一个博士，他是 Dr. Benjamin Spock， 他就说我们不应该，小孩做错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处罚，因为他们小小的人格会被扭曲，他们的自尊会被伤害。那这个信就讲说 OK， 那我们就说哦，既然他是一个专家，那他一定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就 take it。 但他其实他自己的孩子都是自杀死掉的。那后面就问说，那现在，那我们就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小孩越来越没有良心？为什么他们不能分辨善恶？为什么他们不在乎杀害 strangers， 杀害他们的 classmates， 杀害他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因为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他说很搞笑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很容易就把神当垃圾了，然后一边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世界 is going to hell。 那很好笑，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这个 newspaper 说什么，但是却反对，却疑问圣经上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其实就是提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把神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自己来就好。就其实结果小的话，其实如果是小的事件的话，其实就一下就过了。可是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很大的事件，因为我们已经不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放惯了。有一天大事件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是东抓西抓，一根稻草就抓了，结果神就没抓到。所以我想这个后果其实是很设想的。那最后 OK， 最后我有一点自己的应用，就讲到建造的应用。其实你们都知道，我们家是2007年才移民过来的。那其实包括高中来这边读书，还有后来大学再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文化上的冲击对我来说很大。特别是我以前在台湾，就是在教会长大的，然后又是眷村，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特别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可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就是非常个人主义，非常 individualism， 所以其实我就感觉常常，可能就很受挫折一些事情上面。特别连在教，因为以前就算后来信了主，回到台湾读了高中，其实也有感觉到那种感觉，就感觉到我连就是在学校好像其实表面上可以跟大家稀里哗啦，可是其实好像都没有真正一个可以讲什么话的朋友，都是大家就是要玩就一起去啊，然后就讲一些老师的坏话，然后讲一些学校的事情，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也是觉得，我觉得某些层面来讲，虽然很多朋友，可是觉得很 lonely。但是至少那时候就是教会，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的教会，所以其实感觉很亲密，大家就真的是很像一家人。就是可能因为教会比较小一些，然后教会又离我们家很近，因为我们以前住眷村，那教会就在我们家，就是在眷村的外面，所以就特别亲近。那所以即使在学校感觉好像在外面好像交不到什么真正可以讲话的朋友，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是至少在教会啊，大家就是可以彼此沟通，彼此了解，因为很多就差不多同年纪的朋友。可是在这边呢，就是感觉其实一样的问题，就是说感觉跟外面的朋友其实不太能沟通太多。特别我觉得美国人的方式就是比较 superficial， 就例如说他可能问你 How are you， 他真的其实根本就没有期待要你回答，问了一下How are you， 然后就走了。后来发现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必要等你回答，讲一讲我就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就非常，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没有深度的感觉。其实我就觉得很不习惯，特别是连在教会，其实我不是讲这个教会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教会真的很好，特别是很多追求神话语的人，然后很好的装备。但是就感觉 可能因为言语的障碍吧，就他们可能从小长大的环境不是我从小长大的环境，那他们讲的，他们看过电影我都没看过，看过我也不知道我看过，因为我根本名字都不知道，因为讲的都英文跟中文合不起来，然后可能从小听过的歌啊，从小喜欢的卡通啊，英雄啊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很难，就很难接得上话，特别是我又比较那种自尊心强，比较容易就是看到别人的一个眼神不对，我就觉得哦，这个人下次我不能跟他讲话了，好像他都听不懂我讲什么，好像我连问他都觉得不想要跟我回答，我就会越来越就是好像等于是就被很容易就被 shut down， 所以我就感觉其实即使在教会，其实真正能够讲话的人也不多，但是其实借着神兴起的这样的环境，其实就让我看见，其实我之前在台湾那些交的朋友啊，即使是在教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就不是真的是在神里面。然后神也让我看见，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我要讲话，我就希望人家听得懂，人家一听不懂，我就觉得好丢脸，怎么讲话人家听不懂？然后我讲笑话，大家都不笑，我就觉得很受伤。所以其实我认识，让我看到，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然后呢，虽然我一直在说，我一直觉得美国的个人主义，我觉得很不喜欢，很不合适，非常的肤浅。可是其实神也让我看到，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蛮个人主义的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就是我觉得可能读书读得好，我觉得很骄傲优越感，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不愿意去跟一些同学就混在一起。像他们可能第一个，其实我是觉得我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如果跟他们一旦做了朋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就一天到晚都哎，你要不要打球，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没有生活的目标。那刚开始我是说不要，然后可是其实心态是不对的，后来我才发现心态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他们身上不能学到太多东西，那我要给他们，他们也不会要接受，像如果跟他们讲上帝啊，他们也不会要接受，所以就觉得说这种人没有必要来往。就他们连找我去打球啊，大概十次里面我大概去过一次，那可能其他要有就要玩的根本就不用说。那甚至是有些时候像教会的活动，我都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我已经懂了，那我就不需要去了。我自己在家读圣经也是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神让我看见我自己其实心里是很骄傲的，就是觉得好像我都比自己好，那真正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才要去帮忙，要不就是我真的可以跟人家学东西的时候我才要帮忙。所以神就真的让我看见，我以前真的是活在，就是一方面也跟大家其实也来往，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可是我自己知道其实我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我没有把每一个现场当成是神做工的现场。然后我还特别记得之前大勇叔叔也说过，就我们那时候来应该是来我们家小组聚餐的时候吧，我们就分享，他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应该有意向，他说因为你一旦有意向了之后，生活上这些芝麻蒜皮这些小事其实你就不会太在乎。其实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其实要做真的很难，因为你就是很在乎人家怎么看，你就是很在乎人家怎么说你，那你就很在乎你做的事情，就算你努力了是不是有成果。可是在这边神兴起的环境让我看到，其实真的是我们应该就是定睛在神的上面，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其实我们就应该很积极很开心的就是在神里面来打造神给我们的那一份，虽然我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想当我们有眼光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会太在乎好像我们今天说一句话得罪什么人，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说的话是神要我们说的，然后是爱心说诚实话，是造就人的，我想即使人家不愿意听，或者是人家给你不好的样子，我想我们对神其实都已经是有交代的。所以刚开始其实我想也是有神的启示跟光照，所以我才能够看到我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那看到了之后其实征战就来了，就包括我讲的那个，其实后来其实我想通了，我就想说哦，其实不能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成长真的是一段一段，刚开始我本来我是很拒绝，就不是很拒绝，就是不喜欢跟他们来往，可是后来呢神就让我看见其实像是骄傲，我想说那就应该要跟他们来往，那来往呢可是其实他们就可能要找你去唱歌，找你去可能去 pop， 找你去一些 就可能真的叫你翘课去一些地方玩，那你就会征战说，哎，那我到底是要不要去？因为已经觉得说不能这样子是一次骄傲的行为，应该要跟他们有互动。可是我想神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所以我有神的话语，那就会来，就会有一个征战。然后征战当中，你就要分辨哪一些是神喜悦的，哪一些是神不喜悦的，那哪一些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最后你就会在神面前，最后我就在神面前，我就真的是顺服神。像我觉得其实语言沟通障碍有问题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像我其实在想说，如果我家有一台，就是如果我每天看电视的话，我其实说不定三年到现在大概英文就噼啪了，就是他们可能平常讲的秀我大概都会知道，他们讲的艺人我都会知道，那今天哪个艺人出什么事我就可以讲上话，对不对？然后国际大事我可以讲上话，我就觉得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跟，很容易就可以短暂的来克服我这些好像目前感觉的问题。可是仔细想一想，其实我知道这不是，我想不是神喜悦的。当然不是说跟他们交流不是神喜悦的，可是我就觉得只是为了要跟他们做朋友，只是为了要得到朋友，得到同学同级之间的认同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就很感谢神。一方面是因为我很懒散，所以我事情做不完，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去看这些东西，不会想要因为为了这样子所以我去改变我自己，为的是要得到世界上这些短暂可以让我好像可以 fit in 啊，好像可以做这些事情。反正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也看开了，我觉得有没有朋友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朋友其实只要有真的可以谈心的朋友。所以我就从几年前开始吧，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属灵的朋友，求你给我属灵的朋友。因为我实在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好像没有朋友可以讲话很孤单，但是不是说都没有朋友，我是指说真的可以讲话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的朋友。那我就跟神祷告，诶，结果神真的很奇妙，就给我了几个这样的属灵的朋友。然后也因为我在神里面的祷告，所以其实渐渐的我也开始懂得欣赏朋友的一些好，就是一些优点。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一些见证，大家就知道我是非常 critical 的人。就我看到这个人，诶，本来就这个人还不错，可以相处，诶发现他这个地方不好，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好，跟着他容易学坏。像我在家常常看到东西就要挑毛病那种感觉一样。所以我觉得神就让我看见，其实真的在神的眼光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我想都是可以有所学习的。而且如果我把每一个relationship 都当作一个是秀恩的管道，都当作是一个可以放在神里面的事，我可以祷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然后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也是一个建造，而不只是说我因为要得到什么而才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知道神给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然后要替神得着灵魂，然后要使世界上我们所在的地方、学校、我们所在的工作场合，我们所甚至到 supermarket， 我们都能够把那个地方能够转回成神的国度。所以我就在后面下面我提到，我觉得真的是这当中，当然一方面是你自己要得看见，再来我想让我们看见，让我自己看见问题的，其实是神的爱跟怜悯。我觉得像我之前我朋友就问过我说，他说，哎，你说耶稣都是好人，就是神都是好，神是好的。那怎么有些人就一生出来就没手没脚，有一些人生出来就是生在富翁家里，那他就什么事不用做，那就很有钱，都不用努力。那时候我想，我常常会问这种问题，我就吓，就是愣住，因为我从来不会想这些很奇怪，也不是不会很奇怪，可是我就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可是我的朋友就会来问我，那一问就把我问住了。我觉得就支支吾吾的解释半天，解释不出来他要的东西。可是后来其实我想一想，其实他讲的公不公平好不好，其实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遭遇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我觉得其实本质上对我们来应该是好的。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那另外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自己本身 在优异的环境下不能被塑造，所以神才会因为怜悯，因为爱我们，所以兴起一些环境，为的就是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呼求神，顺服神，然后知道唯一要继续跟神同在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那下面想的不冷不热，不想有动作，还有被魔鬼的谎言欺骗，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这两个都会发生。特别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看见，即使看见自己的问题，可能就很懒散，我就想说，哦，好吧，我会处理，可是我就先不要处理。可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件事来了，下一次又会同样的事情，又在同样的事情，而且可能会是不同程度大小的事情都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是什么，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面前，然后让神来进行这个建造的工作。那一方面不只是我们自己建造，神其实也借着我们手边这些建造，其实也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很像是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一样，能够为神结果子，然后使人看见就得到益处。好，那我们能不能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真是来一起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主，你知道孩子讲的可能稀里糊涂的，主，但是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做事，主要是你自己在当中的心意，主要能够被了解，主要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所以使我们真的遇到试探，遇到一些魔鬼撒旦的事情来搅扰我们的时候，主要我们可以真是知道不是从你来的，主要我们就愿意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要愿意被你来建造，就是因为真的是当我们愿意亲近你，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说当我们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就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把我们看成你所亲爱的，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主啊，所以真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在世界上这些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忧虑挂心没有完成的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够交托你，主耶稣，因为我们主啊，我们欠缺什么你都知道，主啊，我们相信你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为我们预备，我们完成这些这些邻里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我们手边上的工作，主啊，我们相信你都会祝福。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也提到，就是我们的身子是你的殿，主啊，你看重我们如同看重你自己所选择居住的圣殿一样。耶稣，所以求你真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一个敬拜的人，主要我们是一个赞美的人，主要因为我们的身体真是你的殿，主要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成为耶稣在新约里很生气的那个 story 里面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心里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贪心，主要所以把本来是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一个贼窝，帮助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主要是有你同在的殿，是你居住的殿，主要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占据，而不是被我们自己的老我给抓住，好像一定要照着自己的方法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因为你希望我们脱离污秽的事，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归给你自己，主啊，成为你自己的殿，你的祷告的殿，你同在的殿，主啊，所以我们便能够实实在在的体会你自己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主耶稣，真是也祝福今天没有办法来到当中的人，求你祝福他们，主啊，他们虽然没有与我们同在，但是主啊，你与他们同在，就是保守他们，主啊，也祝福我们，主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跟长辈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很多时候求你真是拿掉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因为我们真的常常我们照着自己印着景象要行的时候，我们就弄巧成拙，主啊，我们就不能把你的心意带到，我们就不能把你 本身给我们的计划来完成。求你拿掉我们的仁义，帮助我们更多在你的面前自己先跟你有美好的关系，主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由你，主啊，由你为中心的家庭，主啊，接着我们就会有一个联络整齐的教会，主啊，大家就能够彼此同心合意，在你的里面彼此做肢体，主啊，为的就是要建造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使你得着荣耀。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我当初请 Gloria 准备的时候